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的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爱心有根有基，能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上帝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今天我们思想保罗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所传给我们的信息。保罗写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他是在监牢里面，所以这一本书被称为是监狱书信，如同腓立比书一样，是从监牢里面发出来的书信。保罗为主的缘故受苦，不要再怕了，为主的缘故坐在监牢里面，失去了他普通生活的自由，那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有人为了福音坐牢受苦被鞭打，有人为了福音他就趁机赚钱，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在很多人的身上有不同的动机，有人利用主的道，有人为主的道受死受苦。谁是真爱主的人，你就从他为福音的缘故过了哪一种生活可以看出来。保罗在监牢中间他求什么？他求上帝坚固信徒。这样一个牧者，这样一个心肠，实实在在成为历世历代所有侍奉主的人真正属灵的榜样。有很多在监牢里面的人，当他们对外面传出他信息的时候，总是把他们的需要，把他们的痛苦告诉人。你们要知道我在这里很苦啊，我给蚊子咬的半死，我偏体鳞伤，我挨饿，我吃的东西不够营养，所以呢，我请你们每次来访问我的时候带一些补品来给我，带一些好吃的东西来给我。保罗没有这样的话，你每次看圣经里面从哪一个人的口在怎样的状况中间讲出怎样的话语，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灵性，什么叫做爱主，什么叫做牧者的心肠。保罗在这里说呢，我在父面前屈膝，意思就是呢，我跪下恳求。祷告应当用什么体态呢？圣经没有说过，圣经从来不对我们讲意识形式的重要性，因为这些不过是一种表达，虽然意识形式体态的表达也是一种心灵在我们外面的一种表现，但这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信仰的实质，重要的是灵性的丰盛，重要的与神之间的关系。但是在这里表达了一种他祷告的体态，他是跪下来，他屈膝在神面前。顺便一提了，今天灵恩派的运动中间有很多所谓敬拜赞美圣灵充满的结果是早倒在地上，而倒的时候呢，并不是向左倒，不是向右倒，也不是向前倒，是向后倒。你注意到了没有？这些向后倒的体态绝对不是圣经的，绝对不是基督教信仰的。无论所谓大布道家像 Benny Hinn 吹一口气很多人倒下去，这种倒是与圣经的原则相悖的。圣经里面的倒都是向前扑倒，屈膝伏伏在上帝面前，不是向后仰天，结果呢不省人事，完全神志不清，这是 non-biblical non-christian。 你们要慎思明辨，你要抓紧圣经的原则，可以审查现在许多所谓基督教运动中间那个怪异的现象，因为这些的现象 以圣经的原则不符合的时候，就隐藏着另外一个可能性。今天我不谈。那圣经告诉我们呢，保罗正像亚伯拉罕一样，他是屈膝在上帝面前，正像以利亚一样，把他的头放在乞丐头面前，他是匍匐敬拜的形式，表示在神面前弯下腰来。敬拜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向神弯下腰，向神屈膝谦卑，弯下腰来，然后对上帝有所要，有所求。而圣经里面祈祷的神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所求的是出于信，因为保罗说若没有信怎能求呢。而这句话就把这关系有机的关联因果的次序讲得很清楚的。人求告主名就必得救，这句话是最多肤浅的福音派的人最喜欢引用的一句话，你就呼告主名你就必得救。但是保罗讲这句呼告主名就必得救的时候，是写在罗马书里面，对罗马帝国下面所有的这些罗马帝国的百姓讲这句话是很危险的。为什么呢？因为罗马帝国里面除了凯撒之外，你不可宣称别人为主，所以你呼叫耶稣是主的时候，你就违背国法，你把耶稣当作主的时候，你就应该砍头。所以呼叫主名的就必得救，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肯不肯把耶稣基督当作主来过一个甚至被杀头的这种信仰的生活。所以呼叫主名就必得救，不像今天许多肤浅的福音派灵恩派所讲的，只要你从叫耶稣啊主啊你就得救。因为当时罗马帝国下面的百姓常常称耶稣为主的时候，就是预备为信仰受难受死的时候，所以这样的人就必得救。所以这句话的关联，这句话背景，这句话的含义，就是信仰是要付代价的，呼告主名的人就必得救。但是呢，如果你不信你怎能求呢？没有人传你怎能信呢？如果没有上帝差遣怎能传呢？所以从后面一直追溯到前面，就告诉我们神的主权差遣人传道，道的里面隐藏着信的种子，信了以后产生了祷告的潜能，祷告以后产生了救赎施行在人身上，整个的程序是节节相扣不可分离的。这样去明白基督教，你就不是断断续续，你就不是支离破碎的随便拿一节圣经随便乱讲一大堆。因为这个整个的计划是从神的宝座、神的主权、神的差遣、神的道的启示、神在道里面给人产生信心的功能，那个使人信了以后懂得照着神的旨意去寻求，然后就领受了神施行的救赎。这是完全非常美好的安排，是神天衣无缝旨意的这个运行在地上，使人可以领受他永世的救恩。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样呢，祷告是从信仰开始。如果你不是从你的信仰产生祷告的话，那你的祈求与外邦人就没有分别了。每一个宗教都有他的祷告，对不对？每一个宗教都有他的祈求，对不对？但是这些宗教的祈求是堕落以后人性的自私，盼望上帝成全，盼望利用上帝所发出来的祷告。这种祷告就不是出于信仰的祷告，这种祷告就不是合乎神的真理的祷告，这种祷告就不是在神心里中间的祷告。所以呢，今天全世界有很多很多的人甚至利用基督教教导一些外邦人祷告方式，来使许多的基督徒祈求的时候走错的。比如说你们听过 有叫做这个亚比斯的祷告，有没有啊？亚比斯的祷告到处被教导，这本书卖了200多万本。那这个祷告呢，怎么能够比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主祷文？你明白吗？到底亚比斯的祷告更对， 或者耶稣教导的主导文更对呢？到底哪一个祷告更重要？是主自己教导的祷告，这样的书卖不掉。那亚比斯的祷告大行其道的卖掉，为什么呢？因为亚比斯的祷告是以我为中心的，而耶稣基督教导的祷告是以你为中心的。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因为无论是国度权柄都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所以以神为中心的祷告是照着神的心意、神的启示、神的计划、神的真理的原则的祷告，那个祷告才是神的道产生出来纯圣信仰的祈求。亚比斯的祷告不过告诉我们，历史上曾经有这样一个人，曾经有这种祷告的内容，也曾经蒙上帝悦纳，就是这样啊。这不是承认我们每一个人应当照着他的心里的祷告，甚至用这个祷告代替神的儿子基督教导我们应当祷告的主导文。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很清楚知道今天教会失败的原因是什么，今天教会堕落而自己不知道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只求量，以量的增加作为教会增长的这一个标准，然后呢，我们为了达到量的增加来证明这个教会是发展的、是复兴的，我们就放弃圣经的原则，我们就不回到圣经里面神所定的这些原则，然后我们就走了妥协的道路啊。今天关于这一方面每一点都可以用很多的时间跟你们思考，那我们今天时间有限，所以我们继续讲下去。所以保罗的祷告绝对没有自私的成分，保罗的祷告绝对不是为了物欲的需要，保罗的祷告没有野心在里面，保罗的祷告是以神的旨意、神的国度、神的教会、神的家，从神永世的计划中间来那个次序的安排来祷告的。保罗说，我在父的面前屈膝，我在上帝面前跪下，我在父的面前照着他心意为你们祷告。那么他祷告什么东西呢？其实这里有七大点，就是保罗祷告里面的七点，他要求的东西什么。第一样就是呢，求上帝照着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保罗要基督徒刚强起来，保罗不要基督徒软弱，保罗不要基督徒妥协，保罗不要基督徒做一个呢摇摇欲坠、没有自己立场、随波逐流的世俗的人。保罗要我们心灵的力量刚强起来。今天的很多人的祷告不是这样，我们祷告什么？祷告优弱强起来啊！我们祷告我们的生意强起来，我们祷告我们的经济好起来，这些祷告不是不可以，但是如果你心里不刚强，你一切外在的刚强都是暂时的。罗马帝国是古时世界最刚强的帝国，结果呢，因为他们心灵的深处没有立场、没有信仰，外面就没有道德，也就一下子中间从信仰的败坏到道德的败坏到整个经济、政治、军事的败坏，竟然被北方的高卢人把他打得落花流水。这些没有组织、没有系统的这些外邦、这些野蛮的民族，为什么能够把这么伟大的一个帝国打垮呢？维尔丢人在1920年的时候写一篇文章，里面提到罗马帝国的失败绝对不是外军从外面能打垮的，是从里面瓦解的。为什么呢？里面的力量是软弱的。今天基督教也是如此，当基督教没有人帮助的时候就会自立，很多人帮助的时候就会垮下去啊，请把它关得好好的，不让它出声。好，我们继续听下去。我们如果在就很亏损了，对不对呢？我们是这样连贯一直听一直听，让神的道就自由在我们里面运行了。 好，我们继续讲下去。今天德国的教会为什么很软弱？因为德国有国教，有政府资助教会，所以呢，这个教会就软弱下去。德国的国教是德国政府发薪水给德国的牧师们，所以牧师们有固定的薪水，他不必祷告也照样薪水来，他做工好不好，生活一定安定，所以他就没有办法教导你们要奉献钱，因为你不奉献他还可以活着，你懂吗？这次我来要给你们注射一个针，强心针，给你们懂得你里面心里要怎么样刚强起来。这个聚会里面谁听到得到最大帮助，就是那些出最多钱的人，因为耶稣说你的钱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这个聚会里面听到最没有得罪的，就是那什么都人家资助的，什么都人家给你付钱，你就是来，你还是为了他的人情而来的。所以你听不听不要紧，反正呢，我来是人付我钱给我吃的，人付我钱给我住的，人付钱给我坐车来的，人出飞机票给我来的，所以我没有责任，我就是来听，听到听不到都不要紧。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付代价。有一次我在美国对一个人说，你要读神学吗？为了证明你真心要念神学，你先做工，做工储蓄了钱，把那些人当作你第一年的学费，那么你读的时候你要知道，这是我辛辛苦苦流汗得到的钱来这里读的，所以每一科你都注意听，每一个老师讲的话你都洗耳恭听，好好记录下来，因为这是血汗的钱换回来的一个修业的课程。所以这个人呢，后来就得到很大的帮助。他说，唐牧师啊，我非常谢谢你，因为呢，很多的人对我说，你要不要读神学，我们有助修金帮助你，一个一个把助修金带到我面前来，盼望我可以接受他的助修金。后来我想，这些人都在软化，这些人都在矮化我里面的奋斗力，但你讲的那一番话使我挣扎了以后，我认为这才是我一生要走的道路。所以我就做了苦工，做了一年的苦工，储蓄了一些钱参加我们归正学院的课程，当然自己付代价，自己流血流汗流泪带到前来上课的时候，他领受的就比别人更多了。亲爱弟兄姊妹们，我今天照样对你们说，你们要付代价，你们休息奉献，休息劳苦，休息用你们自己所争得的来付在你可以得到的这个果效的上面，那这样你的力量就刚强起来。一个人心里的刚强是比他外在的富有更要紧的。我3岁没有父亲，我14岁开始做工，从那时候开始没有向妈妈要1块钱，直到今天我从来没有拿美国人1块助学金，我每一个宿舍都是自己好好苦苦去读，好好苦苦去修，苦苦去背起来，苦苦去练成功的。直到今天我是很殷勤的用我的思想修习我认为应当知道的知识，那这样的知识的累积是经过很大的痛苦，很多的挣扎，付了很大的代价。所以我感谢上帝，这些知识在我心里的深处如同深深扎根的一棵树，是很难拔出来的。我用同样的教导教导我的孩子，所以呢，我的孩子比我亲戚的孩子们很不同的地方，他们个个养成了奋斗的精神。我对我唯一的男孩子说，你要我卖房子给你付所有的学费所有的需要呢，或者你要自己做苦工我只负责你一部分的需要呢，你给我考虑3天。3天以后他说，爸爸，我要问为什么你也给我这2种选择。我说，如果我卖房子把钱得到的钱我自己住更简单的地方给你读书，你可以很顺利的读完你到博士的学位，因为这钱够你用的，但是呢，你就减少了自己奋斗的力量。但我如果只给你一部分，另外一部分你要做苦工做的半死来修成你自己的学业，那你就有奋斗精神的经验。奋斗的精神在你越年轻的时候养成，对你一生一世 具有更大的帮助。如果你等到年老才懂得奋斗，已经没有奋斗的志气跟力量了，你的那时候你的勇敢已经衰退。所以你年轻的时候你能奋斗，你尽早奋斗。他说这样，爸爸你不必卖房子，你就给我一部分的钱好了。所以我给他只有一部分，大概三分之一多一点的钱，那么其他的他去做的半死半活，有时候做到晚上两点。那么呢，当然我也很舍不得，只有一个独生子，独的这样做的这样辛苦，但我还有别的三个女儿，那男的只有这一个。那么这个孩子呢，后来他就说我需要一部汽车。我说为什么你需要一部汽车？你就在校园旁边附近住，你就不需要汽车。他说不，我要修的一些课程是离开我的校园很远的地方，所以我要赶时间去的时候，我也没有办法搭公车，我要争取时间，我需要一部汽车。我说好，那这部汽车我买你用，你是借我的车，不是你的，你弄坏了你要赔我，那你要有责任感。他说好，那这部车买了以后，他用那部车去这里开车那里开始去上课，结果他对我说，我同时修四个学位，我四个 major， 他读哲学，他读数学，他读电脑科学，他还读另外一个是什么呢？是物理学。所以这四个里面，除了电脑科学比较容易以外，其他三种是很难很难的。我说你不要弄到四个都不毕业，那你就糟糕了。他说到很困难的时候，我可能放掉一个，但我尽可能用最大的力量试试看。他秀了我的精神，没有做不要先说不可能，不可能。我最讨厌人家的不能不能，你都还没有做怎么知道不能？你都还没试怎么知道不可能？你先做先试。他把这个精神传下去，所以他先做做到最后剩下一个学期的时候，我说你功课如何？只剩下一个学期。他说差不多可以了，求主怜悯我。结果呢，他同时拿四个学位，四个都是没有，他拿了物理学学位，他拿了哲学学位，他拿了数学学位，拿了电脑科学学位。等到他已经大学毕业了以后，我照样用这个原则，那你要再进修再继续读下去，你还得再自己奋斗，自己想办法找钱。感谢上帝，他今年年底可能就拿到了物理学的博士。其实他愿意在拿博士学位的过程中间，一方面再去读神学，预备侍奉上帝，他的教授不许可，所以他等到这个完了以后再考虑怎么样侍奉主的进修的问题。那这就是我对年轻人的教育。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奋斗，你们要起来，你们要自己挣扎，这些都是为你们的好处。如果什么都为你预备，不行的。照样我的工作在台湾在香港，我都没有给他们钱，我都要这些工作的单位自己奋斗，自己负责，自己挣扎起来，用同样的原则处理同工的问题。每一个同工都要自己奋斗。有一次我看到一个人给你侍奉主在台湾，那我说第一年你很困难，我就把这一年你要这里建立一个团契，那你需要吃饭，一天最便宜的是多少钱？一年的饭钱，一年住宿最小的房间多少钱？那一年里面你车费，每天要去传道领人归主需要的穿资多少钱？我就都预备了一年，这一年交给你钱了以后，够不够你负责，你活你死你负责，你成败你负责。他说好，我靠着信心就用这最少的钱就开始一个团契。现在这一个同工呢，已经把这个团契搞成功了，不但搞成功，他又用同样的精神在搞台中一个团契，在搞这个广州一个团契，在搞北京一个团契，在搞上一个团契，在搞厦门一个团契，在搞香港的一个团契，想一个人做五个城市的牧师。我想全世界没有一个牧师跑五个城市。那么飞机票哪里来的？这个里这里到那里，这边出那边到哪里那边出，就这样所有的生活费、住宿费、租的地方、机票、家庭的费用，全部用奋斗的精神 搞成功，一个人搞七个教会，从总部一块钱都不寄给他，是这样起。我们在16年前开始一个教会，现在36个分堂啊，这些分堂各个用我的办法怎样自立，不要怪总部为什么不寄钱来。总部如果有钱，一定做更大的工作，做到自己穷，那自己更大的负担，那这个精神你也传下去，你也懂得学习怎样做，怎么成功，怎么奋斗，怎样刚强，面对各样的困难，你就站立起来。他后来对我讲一句话：“唐牧师，谢谢你在我年轻的时候训练我成为一个自立奋斗，能够自力更生，能够发展圣功的一个传道人。”现在美国有一些归正的神学院的教授在北京问他说：“你总部寄多少钱？”他说：“没有，完全没有。”那么我就要派美国的学生来跟你学习，你是怎样刚强，怎样奋斗起来的。基督教是这样起来的，请你注意，基督教不是从起初神为我们预备丰丰富富的恩典才差派我们去传道的。耶稣基督升天以前，有没有把飞机票交给彼得？有没有？耶稣升天以前，有没有一笔的基金交给其他的使徒雅各、约翰，你们去普天下传福音，不够的时候这个户口可以拿钱，不够的时候那个银行可以拿这个医病的钱，有没有呢？完全没有。在耶稣升天的时候，就让他所差遣的一群人如同羊进入狼群一样。有一本书叫做 Christ and the Fine Arts， 基督以及伟大的艺术，里面有一副的图啊，我这样看着看着看了好久，心里很受感动。他画什么呢？他画耶稣升天的时候头是向下的，所有画耶稣升天的都是头向上的。这个画家把耶稣升天画成头向下，手眼睛看着下面，眉毛皱起来，很悲哀的看下面，有应许中间他的心灵与他们永远在一起，在这世界的末了。而这些被移下来的在地上被拆派的人，他们在罗马帝国的下面要受大逼迫，他们到各地区传道的时候要被监禁，被石头打死，要被狮子吞掉，他们受尽各样非常可怕的政治逼迫。他们如果到更远的地方的时候有文化的冲突，那么所以呢，他很忧伤的把他们拆派，如同羊进入狼群。这个羊是单数的，狼群是多数的。你可以想象一只羊在一群狼的中间被撕裂的那种情景吧，你可以想象那种无情野蛮非常可怕逼迫来到这羊无力挣扎无力自卫的那个状况吗？当我们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耶稣基督的差遣是非常无情，是非常残忍，是非常令我们理性不明白的。但我告诉你，基督教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今天所有在逼迫中间的教会都是成长的教会，所有系统搞清楚的教会都是衰落的教会。今天所有最大的有系统组织最强的教会，什么都预备好的教会，都是开始衰微的教会。啊，今天所有正在出壮正在长大的教会，都是用信心争斗，用刚强的心与撒旦争战的这个教会。为什么中国教会发展这么快？为什么美国教会学了许多教会增长，教会一直衰微下来？因为中国教会经历了受苦、十字架，以及呢信仰真正在逼迫患难中间征战的刚强。而美国教会已经在各样的什么都预备好的这大系统的中间自我瓦解而不自救。所以呢，基督教只有回到原先的精神，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才有前途。亲爱的弟兄姊妹， 愿主帮助我们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我在父面前屈膝，求主使你们信心，使基督因的信住在你们里面，使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是第一个祷告。第二个祷告，保罗祷告什么？他说，我盼望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的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所以呢，他盼望我们因为信产生爱。今天早上我们已经听见了，信是基础，我们已经听见了，这爱是最大的，但是爱不是最根基性，信心是最根基性的。从信心产生的盼望是圣经的记载，从信心产生爱心也是圣经的记载。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十七十八节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在没有盼望的时候，因为有信仍旧有指望，这样信心就成为盼望的基础，成为盼望的因由。当我们信的时候，我们就把我们的信建立在神的应许上面，而神的应许就成为我们盼望的原因。所以从信心产生的盼望，我在第一天就对你们讲这一个呢，应许的拉丁文是 promise， pre the mission， before the mission。 所以上帝还没有把一个使命交给一个人的时候，在预先就给你看见这个可能性。所以呢，上帝的应许就产生了盼望的功能，上帝的应许就隐藏着对前面仰望，对前面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有一个确据的把握的这个盼望。所以这种信上帝的人，就在上帝的应许中间得到了盼望的钥匙，在上帝应许中间有了盼望的基础。感谢上帝，信心的产生爱心。所以呢，保罗对提摩太说，你的爱心是从这个，从你的信心是从你的祖母罗伊到你的母亲尤尼基传下来的。就这样呢，产生信心，产生无为的信心，产生了爱心出来。这爱心是从无为的信心产生出来的。所以呢，信心成为盼望的根基，信心成为爱的根基。信望爱是以信做开始，以信做基础，然后开花结果，产生了盼望以爱心的果效的。所以这样呢，因为基督住在你们里面，因为你们的信，你们就产生了根基清楚非常稳定的爱心，使你们爱心有根有基。第三样，因为信心产生的爱心，就成为一个对上帝的爱的认识的一个问题。所以一个对神有信仰的人，对神有应许认识的人，他结果呢就产生一种明白。这种明白是什么明白？对上帝的爱的明白。所以保罗就祷告了第三样，使你们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大家读第十八节，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对主的爱的认识，也就是一个人灵性长进的最重要的因素。我再讲一次，我们对主的爱的认识是我们灵性长进最重要的因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越经历主的爱，我们越明白主的爱，我们越知道我们原是不配蒙爱的人。我们也经历主的爱，我们也明白主的爱是何等奇妙，怎么会临到我这个人的身上，我怎么有可能领受这样伟大的爱。马丁路德一个最重要的同工叫做 Philip Melanchthon， 这个人在他书里面讲一句话，他说，当我见主面的时候，我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主啊，你为什么爱我？大家说，主啊，你为什么爱我？我们常常以为我们很可爱，其实呢，在神面前，我们一点也不可爱。像我们这样的人多得不得了，比我们可爱的人多得不得了。天上多一个少一个，我没有什么妨碍。 上帝不是需要我，是我需要上帝。天上没有需要我，是我需要到神那里去。上帝为什么爱我呢？在五经里面，上帝对以色列人说，我爱你们不是因为你们是强大的民族，你们的众民万民中间是最小的。我为什么爱你，是因为我自己爱你。我爱你是因为我愿意爱你，我拣选你是因为我的主权，我愿意拣选你，不是因为你有什么可爱。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真正明白上帝的爱临到我们身上是我们不配领受的时候，你才知道什么叫恩典。恩典就是不配受到的竟然临到我们。上帝的恩惠，上帝的恩赐，上帝的赏赐，上帝的福分临到一个人，不是因为这个人够好，不是因为这个人有条件有资格，不是因为这个人行善，也不是这个人有什么功劳，所以呢，是行为之外，不是造功劳，也不是工价的，这叫做恩典。恩典神学的建立是很需要的，而恩典的责任的建立是更需要的。我们如果只有领受主的恩典，而不知道恩典赐给一个人，那是叫这个人有责任行神要他行的，也受神应当受神要给他的审判。因为多给谁就什么向谁多要，所以恩典跟责任是并行的。上帝赐恩给我们，上帝爱我们，不是因为我做了多少事得到工价，工价就不是恩典，所以恩典就不是工价。不是因为我够好配有资格领受，因为我是不配蒙恩的，他竟然爱我，也不是因为我有什么资格，乃是因为他的爱临到我们身上。所以呢，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的拣选出于他的主权，神的恩典出于他的乐意，神引导我们出于他为自己的圣名的缘故，为自己的圣名他苏醒我的灵魂，引导我走义路，完全不是因为我有什么条件什么资格，这个才叫做完全恩典 sola gratia。 完全出于恩典，就我个人也没有任何的东西有份于神在我身上所施行的恩惠。所以 Leon Morris 在他的圣经注释里面提到， Bible leaves no room for human merit in salvation， 上帝救赎我们的事情上，圣经没有留任何地步给人的功劳有份，因为这是神自己的恩典。那么上帝的爱临到我们，要叫我们什么明白他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要叫你们与众圣徒一同明白。我很喜欢这句话，这句话意思是什么？不要自己以为你明白，你要与众圣徒一同明白。感谢上帝，我们为什么有时候唱德国诗歌，有时候我们唱法国诗歌，有时候我们唱一些俄国的诗歌，有时候唱中文的诗歌，我们要与众圣徒一同明白。明白什么？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在500年以前，改教运动在全欧洲这个如火如荼的展开出来的时候，有一些反对圣徒传福音的人，就把一些真正爱传福音的人抓来关在监牢里面。那有一个福音的勇士就被关在一个很小的监牢，那个牢房小到一个地步，人只能蹲下来，只能站起来，或者蹲下去，没有办法在那边躺下，因为太小了。这个房间就小到你没有办法躺下，你只能坐，只能蹲，只能站，就是这样。坐了好久以后呢，这个人被拉去上断头台，就被砍头。当他被砍头死以前呢，那么人家呢就把他从牢房里面带出来。当他被带出来的时候呢，人家看见他呢，面孔充满天上的光辉，充满数天的微笑，所以他们心中非常奇怪，怎么一个要死的人有这种喜乐的表现，他们不明白。虽然他已经非常的憔悴，虽然他因为多 多年没有营养，在捆锁在监牢中间，有一个非常不健康的身体，但他的心灵的那个喜乐呢，已经在表面上表现出来。当他被杀死以后，他们就要找到底他喜乐原因是为什么。有一个人就跑到他监牢那个小房间里面去查，后来他们看见他也没有圣经，也没有圣诗，也没有笔，什么都没有，除了给他从窗口印一些东西吃，然后呢他只有一点的时间可以在里面吃饭排泄之外，什么都没有，他怎么有喜乐呢？他们不明白。所以有一个人发现在墙壁上，这个人用指甲挂了墙壁，那在那边挂了一个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呢是空的，中间有一个心，上面写一个爱。那么这个十字架呢的上下左右，那个十字架的边缘呢有四个字，上面写长是高，下面写深，然后两边写长阔，所以呢长阔高深。那这件事呢，就是说他明白主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他甘愿为主死，这样受难的时候还带着笑容，还带着喜乐。就这一件事使他们明白他喜乐的原因在哪里。这个十字架上写的长阔高深，跟中间这个心爱，就是上帝把他的心挖出来，把他的爱显示在他的爱子为我们死十字架上经验上。就像这节所讲的，要你们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为什么说基督的爱是长的？为什么说基督的爱是阔的？为什么说基督的爱是高的，是深的？你注意保罗用的形容词是柏拉图没有用的，是阿里斯多德没有用的，是当时的西尼卡还有一些重要的文学家思想家从来没用过的。保罗用诸般、何等、百般，还有什么呢，许多名词是普通的没有用的。保罗提到何等的、何等的、诸般的、百般的，这些都是他讲不出来，用词句没有办法表达所用的词句。但是最奇妙的只有一次用的是长阔高深，何等的长阔高深。你有没有用过这样的名词？你对妈妈说，妈妈，你的爱是长阔高深的。你对你的爱人说，我对你的爱是长阔高深的。从来没有人用这个名词，但保罗用了。为什么说主的爱是长的？主的爱是长的，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在万古以前，我们还不认识他，我们没有存在前，他已经爱了我们。不但如此，当我们在最终的时候，他忍耐等候我们悔改，所以主的爱是长久忍耐等候我们悔改的。当我们得救以后呢，他长远活作为我们代求，所以这从永远到永远的爱，就是主的爱的长度，这是一个不能测量的长度，从根骨到永远的爱。我们没有被造以前，我们没有被生下以前，我们没有存在以前，他就爱我们了。他对以色列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所以当世界结束的时候，当时间完处的时候，主的爱永远长存，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的信实直到万代，主的爱是长的爱。为什么说主的爱是宽的爱呢？长阔高深第二个字是阔的爱。为什么说主的爱是阔的呢？因为主广施舍，他伸出他的双手迎接着万方万国万族万民中间那些领受他到他的面前来悔改认罪的人。他接纳了所有的百姓，他接纳了所有的人，也宽恕我们所有的罪恶。所以主的爱是宽的爱。不但如此，诗篇告诉我们，他是我们的罪离开我们，如东离开西一样的远。我小的时候读诗篇103篇提到的长，这个如东 离开是一样的人的时候，我很奇怪，我为什么想，为什么他不用如同北离开南的人呢？为什么不用南北做比喻，要用东西做比喻呢？这是我不能明白的。东西是宽度，对的，但是难道东西比南北真的更长一些吗？后来我真正发现是的，东西比南北更长的。你看地球的东西，地球从北到南的一圈，跟从东到西的一圈，哪一个长啊？你们读过地理学的没有？我如果没有记错，整个地球的这个圆圈，东西这个横线的圆圈，比南北的圆圈更长62里。所以上帝用词都很准确的。不但如此，你看见这个星河系等等，都是东西扩散的，不是南北扩散的。所以圆要从东算到西，不是南算到北。我很奇怪，天文却印证了这句话。不但如此，有一个方向的距离是很特别的。你从南走走走到最后跑到哪里？跑到北。北再向前走的时候跑到哪里？跑到南。南再向前走走走走到哪里？跑到北。你听不懂吗？北到南，南到北，北到南，南到北，对不对？那你向东走的时候会不会走到西南边去啊？你永远向东，对不对？奇怪哦。不是说走不到西方，走到西方，但你总是向东走。你向南走的就变成向北，你向东走的不会变成向西。所以这个什么意思？它使我们的罪离开我们，如同东离开西那么远，是什么呢？永远不回头。你的罪它撤除了，你的罪它赦免了，永远不回头。阿们。感谢上帝。上帝的爱就是这样奇妙。我想为什么用长，为什么用阔，为什么用高，为什么用深，这里面一定有奥秘的。而圣经很多的圣经节就印证了这些话是真的。感谢上帝，他使我们的罪离开我们，如同东离西那么远，这是永远不回头，永远不回头的。上帝不再计较我们的恶，因为他是我们罪离开我们，如东离西那么远。第三样，为什么说上帝的爱在基督里面是高的爱呢？什么叫做高的爱呢？上帝使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六节里面告诉我们。好，我们大家一同来看这些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六节，翻到了，我们一同开声来读。我先读第五节，你们读第六节。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第六节，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既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好，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什么时候？我问你，什么时候一同复活？什么时候？我们现在不能复活，等耶稣再来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现在没有复活啊，等耶稣再来才复活，有复活的一同耶稣坐在天上，是不是？是不是？我问你，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那么什么时候复活的啊？什么时候坐在天上？你知道吗？这件事情时态是什么？现在我们现在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了，我们现在已经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这是我们的地位。基督徒的地位是属天的地位，基督徒现在的身份是天上的子民。我们现在坐在天上，多么高的地位。很多基督徒没有看清楚自己的身份，自己的地位，所以常常出卖自己，过一个属地的生活。 We are sitting upon heaven now. We are sitting together with Jesus Christ now. 我们一同坐在天上。我相信呢，很少人注意到这个时态， 所以不明白这一节的意思。多数人解释，哦，以后我们要复活，以后我们的罪在天上。正像马大对耶稣说，我们将来都要复活，末日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复活。耶稣说，不，你若有信心，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罪人堕落以后的理性所推出来的理，是我如果看见上帝的荣耀，我就能信。而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这个次序跟这个原则是，不，你要信先你看见，不是我看见了才信，不是我证明了才信，不是我已经明白了才信，不是我已经经历了才信。昨天晚上讲的，所以我信我就能看见，我信我就得了验证，我信我就可以经历，我信我就能明白。有信心使我们带到更明白上帝恩典的地步，信心使我们经历上帝丰盛的应许，信心使我们验证，使我们得到美好的证据，信心使我们明白上帝的真理，感谢上帝。所以照样这里给我们看见，如今你已经从死里面复活了，这就是重生。我们过去死在罪恶过犯中间，我们现在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了，我们与他一同复活，现在与他一同坐在天上。上帝的爱是高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使我们有了属天的地位。阿们，感谢主。如果我们现在有了属天的地位，那我们现在在地上的生活还有困难吗？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被放在地上为他做见证，我们就放在地上受磨练，我们放在地上与他一同受苦。所以我们现在呢，是经历了基督曾经在世上受苦的一部分，使我们补满他犯难的亏欠，使我们成为一个与他一同受苦、一同忍耐、一同享受由他作王权柄的这个磨练的时刻。所以呢，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有困难不要紧，我们的地位是在天上，我们过一个在地如天的生活，我们过在天却在地的生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人就在天上，我们今天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的位分在天上。一个人如果记得他位分是在天上，他就不会为地上的苦难太过难过，不会为地上的逼迫太过惧怕。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地位已经在天上了，我不过是我的身体在地上受磨练、受困难、受逼迫、受患难，但我的地位已经在天上了，我怕什么？这样呢，你就回归一个得胜的生活。我做一个很简单的比喻，这个比喻简单到你都一下子就明白的。一只狗跟一只猫吵架，你看过狗猫吵架吗？猫那么小，狗那么大，狗一吠，对猫来说好像雷公一样的可怕。就狗大声吠的时候，猫就跑了，跑的时候狗就追它了。狗追它追到一半的时候，猫忽然想起，我不是狗，我是猫。所以它就用猫的特权做了一件狗没有办法的事情，它就跳到树上去了。哎，跳到树上的时候，狗追到那边的时候，它踩都不踩，闭着眼睛享受安息了。这个狗在树下大声的下来，我下来，这猫静静的不睬它，上来。如果敢你上来，狗说下来，它多大权威也没有用，因为它不过是在地上，猫在树上，懂吗？你多么吠多么凶，我不管你，因为你是狗，你只能在地上吠，我是可以跳到树上享受安息的，我是猫。所以这只猫就静静在那享受安息，结果费了大半天没有办法，只能跑走。今天你对撒旦的办法也是一样，当人逼迫你的时候，当你给你痛苦的时候，当人把泛滥威胁你的时候，耶稣基督说，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泛滥，你们不要怕，我已经胜过了世界。阿们。基督徒不是猫，因为猫只能坐在树上，基督徒是神的儿女，我们坐在天上。所以让撒旦说下来， 你对他说上来，他没有权柄上来，他没有地位上来，他没有能力上来，他就在那里废。在天路历程里面，你看见什么呢？两只狮子大大大声的吠，你从中间走过的时候，你只要不偏不倚，不左不右，它怎么吠没有用，因为你发现这个狮子多凶，有一条链把它卡住了，所以它就没有办法越过它的界限来吞噬你。阿们。你们是不可吞噬的，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寻找可吞噬的人。这个可不是你，不是我，因为我是不可吞噬的人，所以你不要惧怕。我们有许多的基督徒为主受困难、受逼迫、受威胁。今天我奉主名告诉你，不要害怕，因为你是与主坐在天上的。这世人只能把你的身体撕裂，把你的地上的生命杀害。但耶稣基督说，那能杀害你身体，不能杀害你灵魂的，你不要怕他。感谢主，我们要继续勇敢为真理做见证，为上帝的道做见证，就是我们忠心至死也值得，因为我们必得那生命的冠冕。这就是我为什么为自己起名叫做史提凡的原因。我的中文名你们都认识，庞从容。我的英文名是 Stephen Tong， 不是英文名，我应该说是圣经名。我不会把自己名叫 George， 名叫什么这个 Howard， 不会，因为我跟西方文化没有关系。我不是英国人，我不是德国人，我不会叫 Frederick Tong， 不会的，那是德国文化。我跟圣经有关系，我当我从圣经取一个名的时候，我就给自己名叫 Stephen。 为什么？因为 Stephen 对我来说有双重意义。第一，他的字义，斯提凡的意思就是冠冕；第二，就是他的历史意义，他是为主寻道的一个人，为主而死的。所以呢，你要至死忠心，就必得到生命的冠冕。至死忠心，就是愿意为主寻道，你就得到生命的冠冕。冠冕这个字，西方就是斯提凡，斯提凡就是一面死一面领受冠冕的人。所以我已经定下心志侍奉主的时候，我就决定用这个名字作为我的名。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叫做主的爱是高的？因为他把我们的地位提高到坐在天上与基督同坐宝座的地位，多么尊贵，多么荣耀的爱。上帝的爱是高的。第四样，为什么是上帝的爱是深的呢？以众生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为什么呢？因为他把深渊里面应当灭亡的我们救拔出来，离开污泥，离开罪恶，使我们一同在磐石上建立我们的信仰，在主的宝座上有份。所以他呢爱我们，把我们从最深的罪海中间把我们救出来。无论你的罪多大，无论你良心的控告多厉害，无论你心中的污秽多黑暗，我告诉你，没有一个罪是主的宝血不能洗清楚的，没有一种习惯是太败坏太深入，也是上帝没有能力拯救你的。主的爱是最深爱，所以他能把你从最深的罪恶的污泥中间救拔你出来。不但如此，他爱你爱到最深的地步，在你心灵最深的地方没有人了解的痛苦，他进到里面，他真正知道你，他真正爱我们，他爱我们深到一个地步，他爱世上属于他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所以是主的爱是长阔高深的。基督在十字架上伸出双手，以长以阔的爱来把我们救赎出来。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在设立在神与人的中间，以最高的天上地方至高之处的恩典到地上来，以最深的爱临到我们，使我们回到父的面前来。保罗说，我祷告求主给你明白这个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接下去 又知道你这个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所以这里呢就提到三件事，第一叫你明白上帝的爱，又明白你所明白的爱是你不能明白的爱。所以这句话呢是用中文用三个不同的字，我们大家来看。好，这里说呢第十七节，大家一同来读以弗所书第三章，我们来读第十七节，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你看，明白基督的爱，明白，然后十九节怎么讲，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这里三个名词，明白、知道、测度。大家说明白、知道、测度。明白什么？明白基督的爱，又明白你所明白的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那我把三个词都同样同一话，你就明白更深了。怎么讲呢？要你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又明白你所明白的爱是你平常不能明白的，能不能？我翻过来啊，要你怎么样呢？要你知道基督的爱何等长阔高深，而且要你又知道你所知道的爱是平常你不能知道的，要你测度到基督的爱何等长阔高深，又你测度的时候知道你这种测度不是平常的人所能测度的。所以 you understand what you understand is not understandable， 是你知道你所知道的不可以知道的，你知道不知道你所知道的是绝对不能知道的。所以那不可能知道的现在你知道了，那你知道不知道？知道什么？知道我所知道是不可以知道的。这就是这一方，在这里你给我们看见保罗已经隐藏了在两百多年以前英国一个大哲学家叫 John Locke 所讲的。什么意思呢？ Supra rational， 请你注意啊，知识分子常常掉在一个错误的中间。很多哲学家自己永远不能脱离的捆绑是什么？就是合理不合理，合理不合理，合理的我就信，不合理的我就不信。那你的意思是什么？ Either or， Either rational or irrational， 无论是可以明白的或者不能明白的，合我的理我就信，不合我的理我就不信。那请问你的理多大？你的理多强啊？你的理多完美啊？在这里讲的是什么？有超理的。所以 irrational rational 还有什么 supra rational、这个超理的事情在这一章显现出来了。经过了差不多1700多年，英国的大哲学家才明白这一节圣经的意思。你不但明白又知道你所明白的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是什么？是超理。什么叫做超理呢？就是你没有办法用理性去明白。为什么？因为理性太有限了。如果理性是有限的，那你用有限的去衡量无限的，这是不合理的事情，这是错误的事情。所以当有一些超理的东西的时候，那你就应当说我是有限的，所以我敬拜你。敬拜就是对限制之外的尊贵的一个降服，敬拜就是对至高的价值的一个敬谦佩，这个钦佩已经到了最高的价值的降服的地步。所以你看啊，敬拜就是价值系统的最高峰。我佩服，我尊敬，我敬佩，我敬畏，我敬拜，你明白吗？你喜欢，你尊重，你羡慕，你嫉妒，这个都是跟价值有关系的。然后你不是嫉妒了，我现在很佩服，然后我很尊敬，我很敬佩，更高的我很敬畏，我很尊崇，我敬了最高的最高的最高的时候，我敬拜，那叫做敬拜。所以你们谈敬拜赞美，不要跟韩国人走，他懂得这个叫做敬拜赞美，那太肤浅。敬拜是对上帝的弯腰，敬拜是对至高的主权的降服。敬拜在至高之处，上帝的荣耀，你一生一世向神弯腰，一生一世向神佩服敬服降服在神最高的主权 跟最高的价值的下面，这个叫做敬拜。所以呢，我在神面前以敬畏的心来向他祷告，以敬拜的心遵从他一切的权威，这是圣经的教训。亲爱的弟兄姊妹，敬拜在神最高的价值里面降服下来，这个叫做敬拜。那保罗在这里提到基督的爱长阔高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所以当你的理性能够到的范围，这个叫做知识，理性所不能够到的范围，你要用信仰跟敬拜去接触它。我信的东西许多是超过我所能明白的东西，但我要明白我信的东西的内涵是什么，所以我的信心要求知识，我的信心要求明白，我用信心达到更深入知道我所信的是谁的时候，这是圣经的要求。所以保罗说，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我深知表示什么呢？信心所看到的，知识要解释，信心所看到的，知识要求问。所以这样以信向前，然后知识跟随在后。信心所看到的就告诉理性，理性就明白信心所已经牵涉到的看到的范围跟对象。那这样呢，我们对神的敬拜也是如此，凡是超过我们理性的超过我们受到的知识功能的，这个就是神的启示，这是神的奥秘。所以这里说要你们知道基督的爱何等长阔高深，又知道你们所知道的是超过人所能测度的。这伟大的高超的爱，我们认识他的时候，那我们就以敬畏的心来传扬基督的爱。这是第三样。第四样的祷告，他在这里说什么呢？他说呢，并知道这爱是过于所能测度的，便叫上帝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将上帝借助圣灵把真理启示你们，又借助圣灵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真理的时候，你们就被上帝的真理所充满，被上帝的丰盛所充满，被上帝的能力所充满。那么第六样就接下去，能借助运行在我们心中的大能大力充足的成就一切。请你注意，每一个基督徒要成就的是什么？不是成就你私心你个人的野心所盼望达到的计划，你要成就上帝在你心中为你所定的美意。因为上帝造每一个人，他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他超然的计划，他有永世的智慧来引导我们，所以要我们成就他创造我们为我们所定的一切的目的，要成就他运行在我们心灵中间的大能大力，要我们成就他要我们成就的事情。所以这样呢，每一个基督徒在神的爱的造就之下，你都应当好好求上帝啊，你要我达到怎样的地步，你要使我成为一个怎样的器皿，你要我成就怎样的事情。请问大家回答我，你满意你今天所已经达到的吗？你回答我，你满意吗？你不满意。神的恩典多吗？神运行在你身上的恩典多不多？运行的能力大不大？上帝与你同在，照顾你，带领你，直到今天，有没有恩典？有没有成就啊？有，够不够？不够。你满意吗？不满意。那你要达到什么？写一篇文章好不好？我信主这么久了，我已经达到的是什么？我还不满意的是什么？我盼望达到的是什么？好不好？你盼望达到什么？你知道四年以后你变成什么？四年以后你变成什么？你这样信，接下去四年以后你变成怎样？每一个人试试看。我30年前已经想，今天大概变成什么？那么现在我65岁，我在想，如果上帝给我活到70岁，我变成什么？我在想，如果上帝给我活到75岁，我应当做些什么？ 每一个人应当对自己的生命有一些计划，对不对？啊，这个计划伟大不伟大，不在乎你会想多少。这计划伟大不伟大，在乎你的计划跟神在你身上所定的计划是不是协调的。如果你符合神为你定的计划，那你就是真正成功。如果照你的野心，你要达到一个很大的计划，而不是神定的，你不是成功。所以愿上帝成全他在你身上为你所定的计划，这是我在祝福的祷告中你常常用的词句。愿上帝成全他在你身上为你所定的计划。那么为了成就在你身上所定的计划，他用他的恩典，他的能力运行在里面，就运行在里面的大能大力，要成就他为我们所定的计划。神在每一个人身上的计划是不一样的，上帝要保罗达到的，上帝不会要求彼得；上帝要彼得成全的，上帝不会要求保罗。所以上帝引到彼得传道的地方，跟上帝把保罗带去传道的地方是不一样。当保罗要到比推尼的时候，耶稣的灵禁止他。为什么？因为他不是在那里传道，上帝为他预备的地方不是在那里，所以上帝就把他带到别的地方去。结果他到了这个腓立比去的时候，他以为上帝带领他，一到那边就进监牢。而上帝对保罗的预备就是先进监牢受苦，才写出以后写出监牢的书信出来了。所以保罗一定要照着上帝在他身上运行的，对他安排各样的痛苦，才能到达上帝在他身上所定的旨意。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跟随主以后，我们要求主指示我这一生要怎样成全你在我身上所定的旨意。耶稣基督对彼得讲一句话，来跟从我，接下去讲什么？我要使你得人如得鱼。 Come and follow me, I will make you the fisher of men. 来跟从我，这是一个呼召。呼召不是没有方向的，呼召不是不知道到哪里去。你的耶稣说，我有计划，我要把你变成一个得人如鱼的人。你的计划是卖更多以发更多财，然后用亚比式的祷告扩张你的境界，你就满足了。耶稣说，不是，你是仆役的吗？我要把你改变成仆人的。你从前抓越多鱼，你就越高兴，以后你要布道领人归主，抓更多的你才满足。因为我为你定的旨意不是加利利海，我为你定的旨意是在普世的福音工作上领人归主。所以这样的上帝为彼得定的旨意呢，彼得不知道啊，而上帝知道。所以耶稣基督说，你来跟从我，跟了三年半以后，彼得还不知道以后怎么样。所以彼得问耶稣基督说，那如果以后我要这样受苦，那个人怎么样呢？耶稣说，你年轻的时候自由往来，年老的时候人把你的手绑起来，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主啊，你叫我跟随你，结果变成这样苦，结果被人抓去，带到我不愿意去的地方。那么那个人，那个年轻人怎么样？主耶稣说，如果我要他等到我再来的时候，与你何干？表示什么？每一个人在主的引导之下都不一样。你不必问别人怎么，你不必妒忌，不必炫耀。有的人传道很顺利，有的人传道很受苦，有的人一生一世享福，有的人一天到晚坐监牢，有的人没有人跟踪，有的人一天到晚要暗探追随着他。那怎么样呢？你不必管别人，你只管跟从我吧。后来彼得怎么样呢？彼得真的领很多人归主吗？是，在五旬节那一天，他一篇讲道，3000人悔改，他成了个大布道家。在结束的时候，他是倒钉十字架而死，对不对？他是被钉十字架，他说，我不配，我不配与我的主一同这样钉，我不配像他一样，请你把十字架倒钉过来。然后他是被倒定，全身的血冲到脑那里去，就慢慢慢慢死去。彼得是这样死的，但这是上帝为他定的旨意。这样的世界历史中间，这一个一个被神拣选的人，达到了神为他一个一个身上所定的旨意的时候，那他们就成就了他活在世界这一生真正的价值。我也是这样，你也是这样。我们的祷告，主啊，我这一生要怎样活，怎样死，我这些呢怎样跟随你，怎样达到我应当达到的最后的目标，不是我定的，是你定的。 所以愿运行在你身上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修所想的。最后一样祷告是什么？愿他在教会中，在基督耶稣里面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我们最后就是能够成为上帝荣耀的出口，我们最后就是上帝在我们身上得着完全的荣耀，上帝在教会中间得的荣耀，在我们身上得的荣耀，直到世世代代，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愿主赐福给我们，给我们心中的力量刚强起来，给我们爱心有根有基，给我们明白基督的爱何等长阔高深，给我们又知道我们所明白是超过我们所测度的，给我们借着运行在我心中的大能大力，成就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使我们这一生成就神在我们身上所定的美意，最后使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我们低头祷告。